这个历史的记载法呢是相当忽悠人的，因为它不是说有一个绝对的年代，像是洪水以后多少年呢，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公元是吧，那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所罗门不乖嘛，这个国就被分开了，分开了以后他怎么记呢，啊，所罗门死了以后才分的，分了以后呢这个名字也很难，对不对，北边以色列的王叫耶罗波安，南边呢所罗门的王呢叫罗波安，看谁先死，另外一个王做王多少年的时候，这个王死了，然后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，那这头儿子做王可能活得长一点呢，又从这个儿子来算，说这个儿子做了王多少年呢，那另外那个王呢他就死了，然后他的儿子又起来，你看看这个这都还没关系啊，你要是用功一点的话，你就把它全部都写下来嘛，对起来嘛，你对起来不就行了？哎，刘驰，你做过这个工作没有？
啊，没有，那太累了。
是很累。就算累，你至少有做完的时候。你做完还发现怎么样啊？还真对不上，不是怎么回事儿。这里面讲究可多了，花了好多的功夫，你就算你弄得清楚了，你回头就不见了。你再过了两年全忘了，那你说这个是历史弄清楚不弄清楚又干什么呢？哎，它是有原因的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读新约的时候啊，你就发现这个使徒，甚至包括彼得他们对犹太人讲到，他引用的旧约历史很少的，再讲讲亚伯拉罕啊，摩西是一定要讲的，然后讲谁呢？了不起讲一点大卫，以后还讲不讲啦？不讲了，为什么？你讲了人家听不懂嘛。像解放以后的事情，我在台湾我不太懂啊。解放之后的什么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呢，我稍微还知道一点。可是我如果问小朋友这个右伟他们是六四以前的事情，右伟你知道多少？
我也不知道多少。
就是你们都不知道多少，对不对？那不知道多少跟你讲了也没用啊。可是是不是表示那些事情没有意义呢？那些事情很有意义啊。当时使徒他们讲到也是这样，你得讲大家知道的事情，那不管是哪个世代的人，至少他知道摩西啊，至少他知道亚伯拉罕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他们也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步。问题是神给我们整本的旧约圣经啊，这以色列不是知道的大卫就算了，不是建了圣殿就算了，我们后来知道圣殿又被毁了，这中间一塌瓜子的历史写在那里，是不是表示说就没有意义呢？绝对不是，只是就没有一个使徒跟我们讲啊。喜欢讲的人就各凭本事啊，所以讲什么的都有啊，但是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，因为你讲的再带劲儿，你的听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既然我们现在又是所谓的知识分子，然后也信主了，也对神的话语有兴趣，因此你总得花点功夫去里边寻宝嘛，对不对？今天那个我们开始查但以理记的书，但以理书的时候是啥？刘军给我们建议的是吧？然后后来又说建议查耶利米书，去查下去，把王国的这段的历史，你好好把它弄一弄，那还是挺有用的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想个办法，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所罗门以后的历史呢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脉络的掌握。可是这个怎么掌握呢？刚才已经说了，你把那个列王啊，这个王那个王你都搞清楚了，你转眼你就忘。还有一个办法啊，就是我跟大家讲，说从先知来看，先知比较容易记。啊，你也不用说一定要把整个历史弄得很清楚，但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先知说什么话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国里边呢大概又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状况，这个你对起来就已经很有用了啊，尤其有用就是对于我们当前许多的这个政治状况、社会状况、教会状况。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？啊，这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啊，这个所谓的先知，先考试，先考试，这考试一定先考刘驰，再考右伟啊。刘驰，
嗯，在。
我们知道在最早的时候，说亚伯拉罕被称为先知，对不对？摩西当然是大先知。再往后，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那个被称为先知的是谁？那当然是摩西。那、啊、 摩西以后的。
摩西以后被称为先知的，就是那士师们呗。
士师们他是判案子的，是不是？
啊，那就是撒母耳。
那撒母耳做先知有什么重要性？
他给以色列立了两个王吗？
哎，那撒母耳做先知有没有什么所谓划时代的意义？
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王啊，我就觉得。
哎 呀，那是后来的事儿了。
再就是帮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大胜仗，把腓力斯人给驱逐出去了。
你要看的就是说，神立撒母耳做先知，一定不是你自己想出来，一定是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对不对？
啊、
嗯，那句话
就是
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怎么回事？
那句话就是好像神就留意保守撒母耳的话嘛，他说都成就。
跨时代的意义是指这个以色列不要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王，而是要他们一个人来做王吗？
哎、那个是以后的。撒母耳就是他的妈把他奉献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了嘛。然后老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怎么回事啊？后来
那是两个恶人吗？
他们两个恶人后来就怎么了？
是被神击杀了吗？
他们出去打仗就被腓力斯人杀了嘛。然后什么东西给抢走了？约柜给抢走了。老以利呢，身体老迈，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，哎，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。他坐在板凳上啊，在那等消息。哎，平常在约柜面前侍奉呢，还不怎么上心。这时候约柜被扛出去，因为他两个儿子说不行，我们要把约柜扛出来帮我们打仗。嘿呦，腓力斯人一听，哇，以色列人把约柜扛出来，我们要做大丈夫，就奋勇杀敌。结果不但把以色列人杀了个稀巴烂呢，那以利两个儿子都阵亡了呢，约柜都给掳走了。嘿嘿，老以利那时候等消息，他就为神的约柜担心。你看这个人多爱主，是不是？那你早先干啥的？这约柜给掳去了，约柜给掳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祭司也死了，因为本来再差的祭司，你还有个献祭，还有个约柜在那儿嘛。那现在一下子这都没有了，神好像也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东西很快恢复过来。这约柜从那个时候就不见了。他以后虽然回来了。就被这个接到山上去嘛，那些细节大概大家多少听说一点呢、啊？约柜回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是用还在喂奶的两头母牛啊，拉着这个什么金痔疮啊，这事情你知道吗？刘水，你知道这事情？他们
对，他们
那个金痔疮、金老鼠，那是谁的主意啊？
就是那些通灵的人的主意。
腓力斯的首领啊，他们自己的主意。
嗯，当时都是拜偶像的嘛，他们多少也懂点，比如说谦卑了，嗯，比如说赔罪了。
我们的同工那个二山子，他的年纪虽然比我小一点，可是他对于共产党还是知道的相当清楚啊。他就说了，金老鼠还可以，为什么弄个金痔疮呢？里面有油水可以摊嘛？你说痔疮什么样子呢？
好大一坨啊！
半两金子也是痔疮啊，对不对？二两金子也是痔疮。总之他们把约柜运回来了啊，运到这个博士麦，那时候正好收割大麦啊，现在反正约柜不在了还可以有收成嘛，风调雨顺收割大麦。一下子看见约柜来了，大家也很高兴啊，就围着约柜看啊，看着看着耶和华突然开始击杀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柜不能看的嘛，这个大家都晓得，对不对？所谓善观耶和华的约柜，那耶和华为什么那么凶呢？那天他为什么这么狠呢？
就是那个圣俗有别嘛。
什么叫圣俗有别？
耶和华是圣洁的嘛，咱们人都是那个。
那约柜回来就马上杀了就好了嘛，干嘛在等人家看，对吧？就有点骗人嘛。
因为那个善观约柜嘛，就是在那个律法上来说的话是不允许。
可是这是腓力斯人把他送回来了，送回来你就看嘛。那腓力斯人不知道要把他盖起来像新娘子一样。那你看，大家看，越看的人越多，甚至有几万人围观，这时候才砰一下开始击杀他们。这不是有点像那个啊恐怖分子吗？他们先放一个汽车炸弹，然后等你救援的人都来，大家都来围了，他再放个炸弹。
我怀疑是不是那啥呢？是那个把盖儿打开了。
你究竟是蒸馒头做饺子的人？把盖打开了，
把约柜那盖儿打开，看里边的石板呢？
那圣经可没这么说。
他要是见一个就杀一个的话，估计这段经就写不出来了。
我就说，哦，你说留点，
那就没人知道。
这也是个说法。博士麦这个地方是牛找的啊，不是腓力斯人找的。 这两头母牛一面走一面叫，直行啊，就走到这个博士麦，然后好多人来看啊，看着看着人一多呢，突然耶和华开始击杀，这一杀呢，他们就害怕，他说谁能在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你就赶快逃嘛，就跟六四一样，你赶快跑啊！哎呀，答案很简单，你要不要猜猜博士麦是谁在住的城啊？
因为那边有利未人吗？
利未人的逃城，那是利未人的产业，在那收麦子的、看约柜的，主要都是一群什么服侍主的人。这服侍主的人，主来到你们中间，你不知道拿他怎么办。嘿，神给你一点点时间，不行他就开始击杀了，就从他们中间就把这个约柜的侍奉权就给他夺去了。也就是说约柜并没有像从前那样回到会幕里面呢、啊，知道吧，虽然是他是在他们中间，可是会幕啊祭司的侍奉啊全部都败落下去了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兴起撒母耳做什么？以色列全家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，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划时代的意义。一下子从这个祭司为主啊，约柜会幕为主的服侍，变成先知为主了。这样说对吗，刘春？
对对对，
这个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意义。从那以后，以色列的历史是按着先知来转的，
对
不对？到了撒母耳年老，他两个儿子又不乖啊，所以呢，老百姓就说：“那往下怎么办？”因为撒母耳这个先知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嘛，除了儿子教育、儿女教育不成功，哎呀，这个还是很糟糕。所以有人就讲了，撒母耳就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表示撒母耳缺什么？
这撒母耳缺什么？
肯定缺了个好太太嘛呀！撒母耳太太哪儿娶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他两个儿子为什么这么不成器？不知道，老先生太忙了。那撒母耳就给他们立了个王啊。那立王这件事情就得罪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在怒中为他们立王，又在怒中把王废去啊。直到他寻得了谁啊？和他心意的人，就是大卫。哎，又用撒母耳去高大卫为王，但是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连撒母耳都怕扫罗。呵，他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的时候，都是用暗号跟他们讲话的。他一来，这个城里面的长老都吓坏了，说你干什么来，干什么来？你看看，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。那大卫做王，这时候以色列的中心，我们就看谁开始是以这个英明的合神心意的王开始的。啊，所以最早是摩西做先知，然后呢，就是这约柜会幕的侍奉。这约柜会幕的侍奉，到了这个撒母耳的妈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看见他已经是走下坡，走得很厉害。虽然如此，还在那硬撑着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中间就是刚才刘师讲的这个士师记，这士师呢，其实不能真的算先知啊。那个时候所说的先知，不过就是判判案子而已啊。临时有件事情，先知来对他们说话，来责备以色列人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以色列人靠谁呢？就靠这种万能的勇士啊，起来一个下去一个，起来一个下去一个，一个不如一个，到最后这个参孙都出来了啊，这样一个淫乱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可是他呢，你说他能干不能干？嘿，能干呢、啊。那像谁我就不说了。那以色列大家就跟着他，那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对不对？所以士师时代呢，就是那个很出名的叛语，就是说呢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谓没有王，不是说他们缺了个王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。直到撒母耳起来做先知，做了先知之后呢，立了大卫。大卫太英明了啊，办事精明。那不但是爱主，他能干，他什么事情脑筋很清楚的，连自己犯了什么错，脑筋都很清楚。我跟大家讲过好几遍，连他犯了错呢，去耶和华面前祷告，他祷告的都是有板有眼，按部就班，把我们新约的救恩全部祷告在里边。你想有谁犯了罪还会到耶和华面前去祷告？到最后呢，反败为胜，本来是赔大本，到最后赚钱。你谁犯了一个罪会到耶和华面前说啊，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？ 我的以前不清洁的，我这个心不够用，所以求你给我一个新的心。你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聪明了吧？然后有谁呢？被耶和华责备了，还会去求说：“哎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你也不能让我每次看到你就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到什么时候呢？你看我们有的太太跟先生吵架，他不说话就是不说话。诶，你想睡得个觉好了吧？没，第二天起来，哎呦，还在记仇，他就不放你过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跟他求情没用啊。哎，大卫好聪明啊，他说你要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。大卫实在是太精明了。那大卫死了怎么办呢？在大卫活着的时候就建了一个圣殿，那这个圣殿的规模就比会幕要好多了。而且大卫圣殿还没建起来，他已经把祭司啊、服侍的人啊，包括撒母耳的孙子啊，撒母耳的孙子都是学什么的？哎，刘彻，撒母耳的孙子的专业都是什么？
撒母耳孙子的专业，这是从到哪儿到哪儿的？这是
你现在圣经读了28遍了没有？
我都70遍了。
哦，70遍，
我没想过这些问题呀。
哎，你读了70遍，不知道撒母耳的孙子是干什么的？
那就是立位人、祭司之类的。
哎，反正我原谅你70个7次了，还早嘞。撒母耳的孙子就是大卫安排在圣殿里面，专门管这个唱诗班的就是他们了。
啊，好像有点印象。
好像有点印象。哎呀，就是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哎，办呐。哎，吴静啊，我看到山东还是要靠像你这样的姐妹。
嗯，没有，我也很浅，我读经。
没关系，你只要读一遍能够读懂就好，不要像刘池这样读了70遍无一问三不知。哎，
但他可能是后继勃发。
好了，反正那个时候一切的规模完备啊。那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先知的服侍在大卫做王的时候？主要就是他犯罪了，他犯罪了，先知拿单来责备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建殿呢，神借着拿单跟他传话啊。可是整个国家的运作，那是做王的，因为做王的人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我们历史读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大概还有点印象。我这么说呢，虽然不是说得很仔细呢，你大概还能够听得懂。那只是这个王啊，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开始不行。那你要是王不行了，那靠谁啊？你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就是靠圣殿里的祭司。可是这个圣殿里的祭司有问题。当神把这个以色列分为北国南国的时候呢，圣殿是在南国犹大国这边，北国的人没有这个圣殿跟祭司的服侍。而且当这个国王坏的时候，他的权力一定比祭司要大嘛，所以你不能期望这个国王给你立一个好的宗教局局长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他们往往是外行指导内行嘛，对吧？你看川普立的他这个什么那个女牧师，是不是够瞧的？一样的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当国家有问题的时候，当百姓有问题，尤其是君王有问题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另外一个职分就很清楚的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先知的职分。因此你如果把这些先知搞得差不多哈，你大概就晓得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。不过先知呢有两种先知，一种是呢出书的先知，还有一种呢是什么？是没出书的先知，对不对？
对，
没出书的先知在先呢，还是出书的先知在先？
时间顺序先后啊，还是说
时间顺序？就以色列立了王以后的先知，
出书的在先。
就是我这已经是再给你一个放水的机会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再不好好把握，你不要给这不要给吴京看笑话嘛！你们那个山东老乡，对不对？
我平时读经的时候也没带着这些问题去读吧？
你不是带着问题啊？你读了要明白吗？我问你拿单出书了没有？
没出啊！
啊，就是啊，没出嘛。大卫的先知没出书，所罗门那个先知出书了没有？也没出书，
也没出书。
啊，所以这个没出书的先知在先，然后呢，最出名的大先知什么伊利沙、伊利亚，那就是跟那些大军阀对着干的。这两个人有没有出书啊？
没有出书，
没出书，没出书。可是同时还有一些出书的，他就开始他冒尖儿就开始冒出来了。一般所说的大先知书、小先知书，一个一个就出来了。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读、怎么用呢？我们可以现在就已经开始想了啊。我们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整个的问题开始复杂起来，因为他牵涉到的是以色列全国，又有君王，又有祭司，又有先知，这表示什么？它是预表什么？
基督未来呗。
啊，对对对，从正面来看嘛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啊。我们的君王、祭司、先知，最重要都是基督。哎，那加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，使徒是讲到新约的教训。先知呢是从摩西以降所有的先知书，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有它时代的意义，只是说呢从教导从讲道来讲呢一直没有去讲啊，因为讲的人也难准备，听的人也听不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开始做这样一件工作。不过在做以前呢，你一定要晓得，就是因为没有人好好的去找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它，所以当很多人在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他从一起步就可能发生错误。因为既然是君王，就是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那旧约这个以色列，不管是南国也好，北国也好，我们就算读懂了以后，你要直接应用的时候，你是应用到今天的中国美国呢，还是你是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呢？因为你看现在这个美国的极右派政府，包括他们这些清教徒来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，他就说他要建立一个山上的城啊，这种话听起来很好听，可是呢这个在圣经的应用上有没有错误啊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弄一个国家，就真正把它来代号带进去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了一个基督徒做总统，像这个匈牙利，是不是基督教做国教，哇，贯彻始终，要打破偶像，凡是不跟我一起的我就把你赶出去。加尔文你怎么干呢？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名人，他现在被关起来了啊，他就直接上诉中国共产党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怎么样，你不应该怎么样，你哪些是错的，哪些是对的，对吧？
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都是不敢去做这件事情，做了反而是越来越糟。
嗯，
很多人怕这个事情。
但是到底
有人
这是用来鉴别教会、帮助教会的，还是帮助社会、帮助国家的？到底是哪一个？
国内被抓起来的都是帮助社会的比较多，比如说像彭德怀啊什么这种比较有名的人啊，都是帮助国家的，帮助社会、帮助老百姓的，跟教会没什么大的关系，都是因为政治上
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们现在主要在讲的就是，如果我们也是先知的职分，有祭司的职分，那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拿来怎么用？我们是拿来改正社会呢，还是我们拿来监察教会、改正教会？哎，这个一定要先弄清楚啊！这不弄清楚的话，这读下去呢有好多好多的副作用。
改教会啊，可别改社会了，改
教会啊，改教会。
我的感觉是先给我们信徒用。
对了，应该是这样。
因为说实在的，有的时候我要是听到，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要听到他们亵渎，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愤愤不平的，还没有做到平和。然后呢，你一不平和呢，你就不能理性的，或者是说就是完全按照圣经的那个教导去跟他继续的去讲。所以我说呢，应该是先改造我们信徒个人，然后再是教会往外辐射。
你这个往外辐射虽然不是圣经的话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啊。
惠及他人吧，就
社会的风气是教会负责啊。如果基督徒不能发挥足够的正面的影响力，那你就算是靠选票得到大多数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副作用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马上就会看见了，就从他们的当时的历史也就是这样。大卫这个人呢，他是非常非常的以德服人。你怎么知道他以德服人呢？我们大家都晓得大卫当初被追杀的时候他落难嘛，天天有人来投奔他，投奔他的人是多少人呢？是600个人。这600个里面有些是土匪啊，有些根本就是扫罗同一族的，便雅悯族的，各族的人都有投奔他。这600个人呢， 就对他非常非常的忠心，虽然很多事情上他们意见不一样，有好几次啊，至少有一次呢，就人要用石头把大卫打死，可是等到后来大卫做王，大卫并没有替他们安排公缺，每人安排一个官。你看大卫在安排他的政府的时候，完全看不见这六百个人，好像解甲归田了一样，你看不见他们这些人干什么。可是直到什么时候你看见他们呢？
不过我自己读这儿的时候，其实读到那个六百个人，嗯，他好像是有提到有些也是这些就是匪类嘛，对对，匪类亡命之徒。我其实就想到了水泊梁山，这也跟我们山东的弟兄姐妹有点关系。36天罡72地煞，亡命之徒。
但是后来宋江当皇帝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《水浒传》写不下去了。到了大卫的儿子押沙龙起来叛变的时候，大卫不是落难吗？大卫就出走了吗？悲悲惨惨的啊，连他的妃子啊什么都留在宫里，他就出去了。你突然看见一批人出来跟着大卫，一个都不少，就是什么，那六百个人都跟着他去落难去了，全部跟着他下乡长征去了。你就知道大卫这个人呢不简单的。那可是这样的王，你可遇不可求啊。当这个情况不对的时候，神用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用他的先知。这个先知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读诗篇的时候里边也有一些先知嘛，像亚撒的训诲诗，亡国的时候没有读到，其实他们算是亡国的时候人，还有所谓可拉的后裔，他们都写的都是教训百姓的诗。那我们的大小先知书呢，里面有的话是对王讲的，但是大部分的话是直接把以色列或者犹大当成一个个体对他讲，就像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对教会写信一样啊！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怎么去用它。福静说得很对，你从自己开始，从你的教会开始，然后你再扩充出去，嘿嘿，那就等主的机会了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扩充都不知道？因为像现在教会在美国，基督徒在美国是很被人诟病的，在外邦人中间没有好名声。他觉得我们也是像黑手党夺权一样，夺权了以后就立法，立法了以后就我们愿意做的事情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下去。那有的事情的确美国需要改啊，像那个什么浪费啊但是你教会和他连在一起就不对了。但是那是题外话，我们现在要看的呢就是要从所罗门开始看了。哎呀，一看呢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先停在这里了。